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亚伯拉罕和因信称义，我们知道因信称义在新约里面可以说全本圣经中间一个最重要的题目，也关乎我们个人。而这个事情的触点，因信称义的触点，是根据创世纪亚伯拉罕的经历。我本来已经都准备好要讲这篇信息，但是礼拜三晚上祷告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姊妹祷告，特别为今天主日的信息祷告，希望有一篇新年的信息。我一听糟糕了，这个新年信息怎么来呢？今天大家都知道啊，过蛇年，那新年的信息，我好吧，跟亚伯拉罕商量一下，请他等一等。但是光是等没有办法呀，我还得有信息，所以我又准备了一篇信息。你知道这个我们中国人讲过年啊，每年过年，中国人也有根据十二生肖有不同的节、不同的年，是吧？去年是龙年，是吧？很多人抢着生龙子龙女，这个是中国人的传统。不晓得龙在圣经里面并不是好东西啊。那么，但是呢，中国人很喜欢龙，我们也称之是龙的传人。不晓得传了什么东西，但是问题是这样子：今年是蛇年，蛇年有什么好讲的呢？有什么好话可以说的呢？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退休以后呢，很喜欢写文章，人家就常常请他写一些应景的文章。他写了半天关于蛇的事情，写来写去他说今天要为了蛇年选一些好的话讲，他说我一句都想不出来啊！我不知道是你们怎么敢想。后来我就想，诶，他想不出来，我来看看 Google 一下。果然你知道吗，你如果看 Google 就知道蛇年没有什么好话，因为当我们提到蛇的时候，这是很熟悉的东西，是吧？大概每个人都见过蛇，是吧？可是都没有什么好感。所以你要想想看，要讲一句成语或者吉利话，蛇年该讲什么啊？你们想想看，蛇年什么话可以讲的？这里国文程度好的人在哪里啊？这不，我这一问大家不愿意说了。蛇年有什么好的吉利话有没有？你说，想想看啊。杰克不是说中国语国文很好是吧？还有呢，哪些人国文好的？我跟你啊，画蛇添足又不是好话。不是好话，那这样的话我可以想了很多关于蛇不好的话，我可以想很多啊。还有没有什么好话？有没有好话？灵巧如蛇，圣经里头有一句好话，灵巧如蛇啊。那灵巧怎么灵巧？还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关于什么好的话？有没有啊？他属蛇是吧？他今年是60了，有没有什么好话？虎头蛇尾也不是好话，也不是好话，啊？什么呢？还有什么呢？等于不讲，每年都行大运，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倒知道蛇蝎美人是有的，还有没有？啊，很多的不好的话都跟蛇有关系，是吧？那蛇怎么这么倒霉呢？所以你知道。这个网络上面就说了，今年呢，那些靠写什么春联呢、吉利话的人呢，今天都没有生意，想不出什么好话来讲，真的很难想。为什么蛇给人印象这么可怕、这么不好，是吗？其实圣经里面有答案，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读圣经，但是我们知道第一次里面，第一次圣经里提到蛇是什么地方啊？创世纪第三章，是吧？啊。创世纪第三章，那当然我今天准备信息前面一段很长，但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都知道创世纪第三章的故事，所以我简单的说，创世纪第三章的故事讲到什么呢？讲到人的堕落。所以这一章圣经，蛇为什么蛇在基督徒心目中间也不是一件好事，并且启示录里也说古蛇啊，就是指着龙，古蛇不是好东西。那我这个朋友是写文章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寄给我讲蛇年画蛇，我说画是画蛇，不是画蛇添足的画蛇，讲蛇的事情。然后他也感叹想不出一句好话。 我看他所写的东西呢，他不是基督徒，完全没有基督徒的背景和信仰。所以礼拜三的时候我想到这题目的时候，礼拜四的时候就给他一份 email， 我说这里面当中圣经里倒是提到几次关于蛇的事情。第一次最重要的几次，第一次在创世纪，第二次就在民数记，然后到了新约耶稣基督又讲到蛇。刚才我们读创世纪，读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讲到耶稣说的话，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要被举起来。耶稣既然把自己当作那被举起来的蛇，当然约翰福音这段话可以解释了民数记二十一章所给我们看见神的作为那个神迹。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蛇跟人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有相当复杂的关系，而我们读圣经人知道最早的时候，尤其是罗马书里面保罗这样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怎么样进到世界的呢？就是因为蛇，因为撒旦的工作借着蛇向人诱惑。而这里简单几件事情，第一个蛇的引诱，他来到夏娃的面前，来到女人的面前，对他说，神岂是真说不可以吃这些果子吗？所以这里耶和华的神的话语怎么样说，这里说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间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的确有一种非常狡猾的态度引诱了我们的始祖。所以这里讲到的问题，讲到他既然比一切的活物都狡猾，所以呢制造了很多的疑问。他的问题就是开始，一开始说神岂是真说，而很不幸的女人这里受了诱惑，人受了诱惑是为什么？因为对神的话语不清楚。当神吩咐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并没有说啊这个食物怎样怎样，只讲了说这棵树上果子不可以吃。而撒旦的引诱说岂是真这样说吗，把怀疑放在人的心里。而且他对于神的话语不是那么熟悉，亚当的命令，神对他命令说不可吃，但是夏娃加了一句不可摸，不可吃也不可摸，这当中有很大的不同的分别啊。前两天我经过 Westminster 啊，那个地方菜场门口有一些卖果树的，你知道上面写的很有意思的事情，那果树呢到过年的时候大家喜欢吃橘子是吧，叫大吉大利是吗，所以看见很多果树好漂亮，一束橘子，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长那么好，但它有个标志说什么不可以摸，为什么？如果你一摸橘子下来你就要买这棵树做生意人很有本事，要不然大家都去摸一摸果子都要掉光了，对不对？不可摸，摸也不一定掉，但是如果掉的话呢，你就非买那棵树不得了啊，非买不可，随他卖多少钱你都得买，因为你把它的果子摘下来了。当这里夏娃面对女人面对蛇的时候，她说神说不可吃也不可摸，我想她一定先摸一下没事，摸了一下并没有叫她受什么灾祸，但是她看见这食物好做果子，好这个果子好做食物，就拿起来吃了。当然这件事情本身的问题不是果子有没有毒，而是这个动作对于神的话语一种直接的违背，这里面象征的意义远比我们研究到底这是什么果子更重要。所以在这里当女人对于神的话语不清楚而受了撒旦的欺骗跟诱惑，为什么撒旦告诉她说因为神不要你们吃的果子，为什么？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便能够如神知道善恶。弟兄姊妹，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知道善恶这个诱惑不是他直接的诱惑，而是向神是我们的诱惑。其实神造人的时候本来就按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男造女，创世纪第一章讲得非常清楚，但这个试探的目的是跳过神的等次和神的时间，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并没有拒绝把生命给人，他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而且按着神的旨意来讲，如果我们先拣选生命树，神要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也是一个象征的动作。当我们接受神的命令，接受生命树的时候，生命成为神给我们的赏赐，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而能够像神。弟兄姊妹们，你不要看这段经文好像在旧约里面很早以前离我们很远，但这件事情神还一直在做。为什么？生命记里面神告诉以色列百姓 我如今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要你们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所以神仍然呼召以色列百姓拣选生命，当然这个生命是肉体的生命，不再是属灵的生命。可是以色列百姓如果遵行神的话语，在物质方面、肉身方面可以得着生命，也同时确认了他们要神、拣选神、走神的道路、听神的话，所以神也把永生赐给他们。这里面有复杂的意义，因为在罗马书里面就引用这段经文，创世生命记29章，保罗就引用这段生命，他说我们可以生命长久，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所传就是信心的道。弟兄姊妹们，所以这里直接影响到今天我们新约的百姓所明白明了的圣经。神要我们拣选生命，把永生赐给我们。所以刚才约翰福音我们读了，神愿意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们，人如果能得着神的生命，就有可能像神一样，但这个不是独立于神知道是非善恶。今天我们信主人可以做见证，神把他的生命、圣洁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这个圣洁的生命也是正直的生命。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我们的责任只有一个，遵行神的旨意，神说是好的就是好的。所以这里有个哲学上的问题，神说是好是因为他的本质好呢，所以好呢，还是因为神说的好，这件事情就成好的？当然这个哲学上的讨论，而两者常常在实际上面是相同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神仍然把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们，但很可惜在亚当的时候，他受了蛇的引诱，人就想要与神平等，这正是撒旦的开始。撒旦堕落的原因就是与神同等。神诱惑说，你们吃了日子能知道善恶，因为眼睛明亮，能像神一样。这是一个越过神而企图独立的一种想法，就是意思说，当我吃了这个果子以后，我就本身有个能力叫我知道什么是非善恶，我就不需要神来告诉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受的这种思想荼毒太深，所以以为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受了教育之后，我们能分辨是非善恶，能够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但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离弃了神之后，没有一样事情是绝对的，好当中有罪恶，罪恶当中有各种不同的享受，所以我们很糊涂，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是非善恶，什么是该做的事情。尤其基督徒来讲，今天在伦理课上面最难的一件事情，不是那些简单容易分辨的事情，是黑白之间的似乎看起来灰色的地带，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在我们处理教会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遇见了弟兄姊妹中间伦理上的难处。有一个学生回来问我，他在误会中间问了一个问，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办？这样说也有道理，那样说也有道理，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忘记了真正要处理事情，要祷告主，看神在这件事情上面给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人，除了一般的原则之外，有什么个别的需要注意的，而能够叫我们能够得着平安，得着神的认可，得着神的喜乐的方法。神没有叫我们离开他，做一个能够知道是非善恶的人，因为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最终的决定在于神。很多事情太过复杂，今天早上我们还谈论到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但是整个的社会推着我们越往越复杂的路走，叫我们越来越不能够单单依靠神。不要说别的，手机就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多少人能够一个礼拜不用手机，一个礼拜不用手机，如果不是他甘心乐意来亲近神的话，会变成非常无聊的生活，而且很难忍受，痛苦到不能接受，恐怕他还去做别的事情来打发时间，或者上网。但是总之他对于他的手机已经产生了不能脱离的一种被控制的状态。到底手机是好还是不好？当然好，如果没有手机可能消息不那么灵通啊。昨天我的五阿姨做了一个开口笑啊，我们几个人说这个很好吃，做的又漂亮，它个个都一样大，炸的又是黄金金，很可爱。哎，我一个表弟就咔嚓一下把它照了手机，然后他说：“阿姨啊，全世界人都知道你做了开口笑了，很可怕，对不对？蛮可怕的。但是好像我们不能脱离这个生活。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脱离神而生活已经成了习惯，所以不知道说今天我们应该依靠神而生活。”一切物质的引诱，外面的工作，外面的事情， 或者各种学说各种方法，没有一个是帮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只有圣经本身还在这里为我们做见证。刚才我说亚伯拉罕等一等，其实不要紧，圣经一直在这里，仍然在我们的手中，当我们取来读的时候，圣灵仍然在其中推气做工，叫我们眼睛得开，看见什么是是非善恶，什么是真正的标准。不是离开了神得了一个果子吃了以后就能够知道是非善恶，这个简便的方法不行的，行不通的。很可惜当时亚当跟夏娃中了诡计，他们就取了食物吃了，眼睛有没有明亮？有，但是眼睛明亮结果不是是非善恶，没有看见是，没有看见善，看见的是什么？知识，他的知识知道自己赤身露体，而且带来一个感觉叫做羞耻感，没有得着撒旦所告诉他那么好的东西，眼睛明亮能够如神，能够知道善恶，不是的，他首先看见的是自己的罪跟自己的羞耻，所以他才会拿树叶来遮住自己，用无花果的树叶遮住自己。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有羞耻感，而这个在他接受撒旦的试探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撒旦直接欺骗了他，第一个他所得着的不是是非善恶，是羞耻，而这个羞耻是他逃避神，不愿意面见神，躲避神。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就躲起来，不愿意见神的面。弟兄姊妹们，羞耻的结果叫他没有办法来亲近神。弟兄姊妹们，救恩的可贵之处，今天我们接受的救恩是耶稣基督因着他十字架的救赎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照着我们的本相来亲近神，来进入和神中间交通。我们祷告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的公义直接遮盖了我们，使我们不再觉得羞耻，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有一位祭司是以我们完全明白我们的需要的。神的救赎叫我们恢复和他中间的交通，这个交通是在亚当夏娃的时候失掉了的。所以第一个撒旦的诱惑，第二个人的堕落，第三个才说到神给人的神的咒诅。弟兄姊妹们，神的咒诅是什么？对蛇是直接的咒诅，你要终身吃土，你要终身吃土，而且用肚子行走，并且叫女人的后裔和你彼此为敌，和你的后裔彼此为敌。但是另外又说，女人的后裔要践踏蛇的头，但是蛇要咬伤她的脚跟。那弟兄姊妹们，这里讲的预言性质在耶稣基督身上发生了，因为他可以，撒旦可以把耶稣基督逼到十字架上面，但是不晓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打败了仇敌，把撒旦的工作完全瓦解。他告诉我们说，因为神的作为，因为耶稣基督作为，他除去了魔鬼的作为。这个除去到今天的 computer 时代就容易讲了，叫做 undo。从前一切所做的今天都解除了，再一次解开了撒旦的捆绑，使人能够恢复和神之间交通，这个叫做 undo。 我们不可能 undo， 因为每做的一件事情都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唯有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神有这样能力，能够把我们一切过犯都涂抹，好像不见了一样，一个人不再有罪疚的感觉。昨天我这个表弟跟我讲他所做的一些病例，他是一个心理医生，他就说有一个朋友去，有一个人去看他，他本来是一个，他是个基督徒，但是不小心出了车祸，对方死了，他心里很受责备，很受责备，因此一直压抑，一直压抑，慢慢的越来越 depression。 他是一个心理医师，所以接受这个病例，当然他发现了一些可以治疗的方法，后来这个人好了，恢复了做基督徒的喜乐。其实我跟我的表弟讲，在耶稣基督救赎里面本身能够除去我们的罪疚感 guilt， 在中文里面罪疚感三个字是外来语，我们只知道一个人有罪，而且罪的罪疚，有罪疚，但是罪疚感 guilt， 你知道在英文里面 guilt 跟 sin 是两件事情，一个是罪恶，一个是罪疚。不一定所有的罪都留下罪疚，很多人良心灭尽了根本就没有罪疚感，他可以用理性来解释，他解释到一个地步不再觉得自己有罪。 但是这是虚假的。一个人的罪疚感总会追上他，有一天他会知道他做错事情。弟兄姊妹们，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里面很强烈的罪疚感，知道自己不对了。知道自己不对的时候，神给他的咒诅是他配得的。我们不要以为今天到了新约，神就不再追究我们的过犯。不是的，之所以不再追究我们过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过犯交托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上面。事实上，神对每一件事情清清楚楚的知道。基督徒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仍然回到过往的生活去犯罪的时候，自己知道，别人没有说，自己知道。所以这里神对于夏娃的咒诅是什么？对蛇的咒诅，直接咒诅，你要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然后呢，说什么？对夏娃说呢，你要怀胎有生养的苦楚，然后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弟兄姊妹们，不是我特别看不起姊妹们，而是这里神的咒诅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这个世界上面只有两种人，一种男人，一种女人，但是偏偏要产生一种关系，叫做夫妻的关系，叫做相爱的关系。而这个关系中间一直有增进，多少家庭的问题从增进开始，夫妻两人增进开始，增进到一个地步，分居也好，这个离婚也好，受伤害的不仅是他自己本人，对方连所有人都伤害，周围的人都受伤害，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这是跟讲到夫妻中间的关系不再有诚实的信任，因为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个人看见自己羞耻，而每个人都在推脱罪过。神说，亚当你怎么回事啊？他说，是你给我的女人叫我吃的，推脱诿过，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夫妻中间最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彼此责怪对方，这个是亚当夏娃所得的咒诅，而且一直争取谁控制谁，谁控制谁。我不晓得你们家里 是丈夫控制妻子，还是妻子控制丈夫。虽然圣经告诉我们丈夫是头，但是不一定实际情形就是如此。有些时候妻子控制丈夫，那个方法是无奇不有的，你简直不能想象，但真的是有。丈夫控制妻子呢，是明显看得出来的。为什么？丈夫有他的威权，自然控制妻子，很多时候是这样问题。这里圣经上说，女人要多得多有生产的苦楚，生养的苦楚，这是女人独独有的。但是新约里面把这个咒诅解除了，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妇人敬虔的妇人要在生产上面得救，神把救恩赐给他。你知道从前没有医药发展的时候，生孩子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多少的妇女因为难产而死，许多的孩子养不活，生下来缺少正常的好的健康的知识，所以养不活。今天这方面的难处似乎过去了，但是生养的苦楚仍然不能解决，就是有各好的各种麻药能够处理一部分过分疼痛的情形，但是并不是正常，并不是健康的，都是主张自然生育。而生育中间妇女有苦楚，弟兄姊妹们，我不是特别，我再说不是看不起或者是压制妇女，圣经上这样说的，你不能改变，你不能叫男人去生产之苦。但是保罗却说了一句话，为了教会再受生产之苦，保罗是个男人，但是他说为了教会的生产，他愿意受这个苦。要叫我们基督在人的个人里面成型，一直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旧约的问题在新约里面更好的解决，更好的答案，生产产生了一个孩子。所以耶稣也说，妇人生产是有苦处，但是因为生了一个人，世上生了一个人，他痛苦就解除了，忘记了。约翰福音耶稣这样讲的，所以耶稣也说他自己为了教会所生产之苦，他说苦楚是有的，过去就有苦楚之后得到的生命。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十字架的奥秘。十字架不是完全拆毁，十字架是毁坏，但是毁坏之后一定有生命出现，这却不是我们能了解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看见亚当跟夏娃的关系，蛇怎么引诱他们，人怎么堕落，然后神的咒诅，现在神的救恩在他们身上具体的表现是什么？神用皮子给他们做了一件衣服，这件事情圣经上一句话带过，但是在皮子背后一定有一只羊羔为他们舍命流血，代替了他们在神面前那种灭亡的命运而被挽回来，这是救恩的意义。 这个皮子做衣服，就特别说出基督耶稣为我们众人的缘故舍了，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他的死我们得的释放，因为他的死我们得的平安，因为他的死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叫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重新恢复跟神中间救恩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神的咒诅之后立刻产生救恩，给他们皮子做衣服，而且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不叫他们再吃。为什么？弟兄姊妹，你没有想过一个有限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回到神那里去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不要以为今天在世日子很短，哎呀死了一生只有短短的年日，但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长远活着一直不会死。那一天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遇见一对老夫妇，都是95岁了，什么都有，金钱也有，身体也好，而可以到处旅行，但是不快乐。问他为什么不快乐，因为他说我的儿子们孩子们都比我先死了。一个老人活那么久，自己所有认识的亲人都死光了，你想什么感觉？中国历史上子虚乌有传说，有个彭祖活了800年，我不知道。美国也有个故事叫吕伯大梦 Rip Van Winkle， 醒过来他的儿子都不见了，都死掉了，他自己一把胡子带了一把老猎枪下山了。什么味道什么生活，你所有同样的年龄人都不在了。我就记得我父亲在最后这几年中间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哎呀我的同学只剩两个了，他是倒数第二个走的，剩下只有一个了，那一个所有朋友都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生命在地上不在乎长短，而在乎有没有神，有没有意义。当你的生命到达年终，到达终了的时候，就该去快快乐乐去。我的外公就是这样说，他说基督徒我看起来都很好，为什么？死的时候都很快乐，他说死的时候都很舒服，不是用快乐的样子。怎么讲？快快的去，不用留恋，因为这个更好美好的家乡等待我们，神在那里借着耶稣基督欢迎我们，叫我们进入神的荣耀，进入神的国度。啊，今天我们年初一讲死不大合适哈，不过没关系，我们穿着红衣服就可以了。而且你知道我的外公真有意思，我跟你们讲过，他完全不迷信。年初一的时候有人敲我妈妈家的门，卖什么？他是美国人，不知道中国规矩，来卖墓地的。那我的外公，我妈妈本来想请他走，我外公说不不不不不，今天一定是好日子，我们去买，就买了墓地，连我的墓地也买了，家族的墓地。弟兄姊妹们，不在乎这些所谓口才的问题，不在乎我们的迷信，而是在乎我们生命的实质，到底有没有看见生命意义是什么。所以当你活在地上的时候，不要抱怨，不要抱怨，接受神给你的安排。虽然说你要换汗流满面方得糊口，这是一种咒诅。今天难得有几个人生下来就有银汤匙含在口里的，今天难得有几个人生下来，昨天他们说这个 In-N-Out Burger 他们创始的人都死了，生下来的女儿孙女什么都不需要，等到他一定成年的时候就可以享受他祖父母所留给他一切的财产，因为没有其他的后代了。很少人这样，但是有这些金钱不一定活得很好，不一定就生活比别人更好更忧郁就更快乐，两件事情没有关系的。虽然说汗流满面方得糊口，直到归土有一个结束，这是在咒诅中间隐含的一种祝福，就是我们的生命有一天会停止，而不是仅仅结束没有了灭亡了，停止在地上的生活，而我们生命在那边要开始。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